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列王记上已经读完了，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二章，主题是以利亚升天。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救主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面，来学习主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寻见主你的面，也把主你的话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使我们有谦卑的心，也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和聪明，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赐圣灵给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这两章是谈到了先知以利亚他最后的一些工作。那么第一章里面是谈到了以利亚和以色列王亚哈谢，第二章是谈到以利亚和以利沙，谈到了以利亚的升天，那么也谈到了以利沙接续了以利亚做先知的职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列王记下他是以亚哈的死和摩押的背叛作为开始。那么亚哈死了，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那么同时呢，摩押也背叛了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透过列王记上的最后的那一章，就是22章的第51节到53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亚哈谢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就是效法亚哈和耶洗别所行的，所以因此呢，上帝就不喜悦他，所以因此呢，他从这一个栏杆上呢掉下来，那么就生病了。但是他并没有求问上帝，他反而呢去求问这一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们知道以格伦是非利士的地方，所以因此这一个巴利西卜就是非利士的一个神。那么弟兄姊妹，巴利西卜的意思就是苍蝇之主，就是以苍蝇为主。那么这个巴利西卜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称为是别西卜，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24节，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鬼王。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亚哈谢为什么求问这一个非利士的巴利西卜这一个神呢？那是因为在当时巴利西卜的这个祭司，那么他的这个话呢非常的灵验，就是他讲的话都应验了，都是对的。所以这一个亚哈谢他听说了巴利西卜的这个祭司有这样的一个能耐，所以因此呢他就去求问巴利西卜这一个神。那么以利亚奉上帝的使者的差遣去对这一个亚哈谢的使者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亚哈谢他没有求问就在他身边的上帝， 反而呢去求问这一个异邦的异教的一个假神苍蝇之神巴利西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这个亚哈谢很愚昧，那么很可笑，那么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也跟他一样，因为我们遭遇事情之后，我们没有求问上帝，我们呢反而去求问人，去依靠人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我们放着这一位全能的上帝没有去求问，反而呢去求问一个人，甚至于有人呢还去求问这一个占卜的算卦的行邪术的。所以啊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甚至有人啊去求问这一个啊教鬼的，说哎你给我算一算吧，哎你给我看一看吧。那么结果呢，上帝借以律牙就怎么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哈谢他不但敬拜这个偶像，还求问这个异邦之神，所以因此呢上帝判定他已经无药可救，判定他的死亡。那么结果这个亚哈谢呢就仇恨这个以利亚，所以因此啊他三次差派兵丁那么来捉拿以利亚。那么弟兄姊妹，他捉拿以利亚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是要囚禁他，那么还是要杀害他，那么圣经没有讲，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差遣了三批人那么来捉拿这个以利亚。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是擒以利亚呢？因为如果是擒以利亚的话，那么应该是一两个仆人过去，而不是军兵过去。所以军兵过去，那么肯定是执行军事要务的。所以如果是擒以利亚的话，那么应该是一个使者或者呢是一个仆人来见以利亚。所以这个五十夫长带着五十个人来见以利亚，那么很显然他是来捉拿以利亚。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第八节告诉我们，以利亚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先知的衣服的一个标志。那么弟兄姊妹，根据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四节，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他也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因为施洗的约翰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那么弟兄姊妹，以利亚是什么意思啊？以利亚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他的使命就是要表明，向世人指明耶和华是神。那么王打发过来的第一队的兵丁来到了以利亚的地方，然后呢五十夫长又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那么以利亚就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十夫长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结果呢他们就被火给烧死了。所以可见呢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吩咐先知，那么包括王他也没有权柄吩咐先知，更何况他们还是不尊重上帝的先知。那么不尊重先知就等于是不尊重上帝，所以因此呢有火从天降烧灭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轻看就是不尊重上帝的先知，那么尚且被火烧死，那么更何况是轻慢上帝呢？那么结果更当如何呢？但是亚哈谢王却轻慢了上帝。那么王又打发第二批人， 结果第二批人还是和第一批人一样，吩咐先知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吩咐你快快下来。那么这个呢，比第一批人更加的强硬。第一批人他们只是说啊，你快下来。那么这第二批人呢，他们说你快快下来。于是又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结果第三次来的人，他们汲取了前两次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因此呢，这第三批人他们非常的谦卑。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这一个军兵，他们受王命而来，王的命令不能抗拒，那么上帝的先知也不能够轻看，所以啊，他们只好遵着王命而来。但是呢，他们又不敢轻看上帝的先知，所以呢，他们只好谦卑自己。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结果呢，上帝就因为他们的谦卑，那么就怜悯他们，所以就没有像前两次一样有火从天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上帝的这一个工人。那么上帝就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们下去，不要怕他。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王没有这个权柄吩咐先知，唯独上帝有这个权柄能够差遣他的先知。所以上帝吩咐以利亚，那么他就遵着上帝的命去了，去见这个亚哈谢王。那么在下面的第17节到18节谈到了亚哈谢果然死了，但是因为亚哈谢呢，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约兰做王的时候正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哈他也有一个儿子叫约兰，那么约沙法呢，他也有一个儿子也叫约兰，并且约沙法和亚哈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近，那么他们也都有一个儿子都叫做约兰，并且亚哈的儿子叫做亚哈谢。那么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约兰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亚哈谢。所以啊，弟兄姊妹，重名了。那么这个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死了之后，那么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呢，他的兄弟啊约兰接续他做王。那么约兰做王的时候正是犹大王约兰做王的第二年，所以由此可见，这个亚哈谢做王一共呢才有一年。因为在列王记上第22章第51节告诉我们，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弟兄姊妹，这一个亚哈谢在什么时候登基啊？他是在犹大王约沙法的第17年登基。那么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3章的第1节，列王记下第3章第1节圣经说，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共12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第18年，那么约兰登基，就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登基。但是亚哈谢呢，亚哈谢是在约沙法做王的第17年亚哈谢登基，但是在约沙法做王的第18年这个约兰登基。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哈谢说是做王两年，但其实呢是两个半年，总共加在一起才只有一年。那么亚哈的儿子约兰，就是亚哈谢的兄弟约兰做王的时候， 那么是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王的第二年。所以由此可见呢，约沙法的儿子约兰是在约沙法做王的第十七年和他的父亲一同做王执政的。所以因此亚哈的儿子约兰做王的时候，那么正是约沙法做王的第十八年，那么也是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王的第二年。那么圣经是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六节，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的第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王约沙法他还在的时候，那么他儿子约兰就已经做王了。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哈谢做王实则他只有一年。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短呢？那是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他就求问这一个非利士人的巴利西卜的这一个苍蝇之神。所以因此上帝说，你必定要死。这一个是第一章。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里面是谈到了以利亚他的升天。那么我们先从第一节读起，我们先读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就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从吉甲来到了伯特利。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地这一个叫吉甲的这个地方有很多，有很多地方都叫吉甲，但是这个吉甲肯定不是过了约旦河之后的那一个吉甲，而是另外的一个吉甲。那么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上帝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等候。但是以利沙他却不愿意等候，因为他知道上帝要接他的师父以利亚离开他了。那么刘姊妹，不但以利沙知道，甚至于连先知门徒他们也知道。那么先知门徒为什么知道呢？肯定是上帝那么通过某种方式指示他们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出现了先知门徒。那么曾经 Summer 他创办了先知学校，只不过呢在后来以色列百姓敬拜偶像，导致这一个先知学校就停办了。但是很显然，那么以利亚他又恢复了先知学校。所以啊，就证明了上帝曾经所讲的，我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这一句话，就证明了有很多人都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与巴利亲嘴，没有敬拜这个偶像，仍然忠心于上帝，只不过呢是以利亚所不知道的。那么今天有很多人的忠心我们也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一章它里面谈到了两个地方的先知门徒，分别是伯特利和耶利哥。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他要从伯特利要到耶利哥去了，但是他又一次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所以啊，弟兄姊妹，以利亚他两次对以利沙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那么弟兄姊妹，倘若以利沙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倘若他心中没有圣灵的话，那么他完全有理由 在这个地方等候，他完全有理由不跟从以利亚。但是以利沙他紧紧地跟随以利亚，无论以利亚往哪里去，那么他都跟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教训。今天我们做圣工，我们也有很多理由可以停下来。倘若今天我们体恤肉体，我们体恤什么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啊可以停下来，我们也有理由可以不往前走了，甚至于我们原地踏步，或者呢往后倒退。那么另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紧紧地跟随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呢？在启示录的第14章里面告诉我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紧紧地跟随着羔羊，跟随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呢？那么耶稣对彼得对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与主一同警醒片时？那么这个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继续的往前走，从耶利哥出发，继续的往前走，那么他们前面就是约旦河。那么这个时候啊，以利亚又第三次对以利沙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但是以利沙仍然坚持说，我必不离开你。于是这个时候，以利亚他行了最后的一件神迹，就是用外衣打水，那么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以利亚和以利沙二人下水走干地。那么弟兄姊妹，以利亚所行的这个神迹非常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迹呢是对标摩西使红海分开，那么也是对标着约书亚使约旦河的水分开的这两个伟大的神迹。所以先知门徒一看到这个神迹啊，他们就想起了摩西使红海分开，那么也想起了约书亚使约旦河的水分开，就证明上帝与以利亚同在，并且这个神迹后来也传遍了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圣经第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弟兄姊妹，只有一次机会。以利亚说，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说一下弟兄姊妹，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就会在想，如果是我的话，那么我会求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啊，你会求什么呢？所罗门他求智慧，那么以利沙他求圣灵，求双倍的圣灵。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沙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圣灵。弟兄姊妹，圣灵多么的宝贵呀！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13节，耶稣说，你们尚且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啊，圣灵是宝贵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那么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圣灵。所以这两个乃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恩赐礼物。那么因为以利沙所求的太难得，甚至于不是以利亚能够决定的，因为把圣灵给谁不是以利亚能决定的，所以以利亚他没有说给还是不给，而是说如果以利沙能看见他的升天，那么就必定得着了。 因为如果以利沙能看见他的升天，那么就说明以利沙的请求上帝已经应允了。所以只有上帝能够决定是否答应以利沙的这个请求。所以以利亚他就以他的被接升天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来作为上帝是否垂听以利沙的这一个祷告的凭据。不然的话，那么就说明上帝没有垂听，所以因此呢，不然的话就得不着了。那么在第十一节，圣经讲，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以利亚是怎么升天的？首先是火车火马将他们两个人分开，然后呢是旋风把以利亚接升天。那么这个旋风也可以说是火车火马的旋风。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火车火马是什么？火车火马就是上帝的天使，就是天上的军队，被称为天上的战车，天上的马兵，就是天使，耶和华万军之上帝的军队。那么圣经是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七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就是天使围绕着以利沙。那么另外我们再翻开诗篇第68篇第17节，在诗篇的68篇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车辇就是他的天使，天使是上帝的车辇，累万盈千，就是千千万万。所以有火车火马，那么有这个旋风啊，把以利亚给接升天。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耶稣基督他的第二次降临也是要乘坐火车火马而第二次降临。那么圣经是在以赛亚书66章第15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弟兄姊妹，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刑罚。所以啊，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么他也是乘坐这一个火车火马，这一个车辇好像旋风一样从天而降。那么另外在纳鸿书第一章第三节，在旧约圣经的纳鸿书第一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第三节的下半段，他说，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才为他脚下的尘土。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乘坐这一个旋风和暴风而来，云才呢为他脚下的尘土。所以以利亚他乘坐火车火马，像这个旋风一样升天。那么耶稣我们的救主第二次降临之时，他也要乘坐火车火马，那么这一个云才为他脚下的尘土。那么圣经在第十二节啊，还是列王记下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圣经说，以利沙看见，弟兄姊妹，他有没有看见？看见了。他说，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乃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么有他在，抵得上千万的这一个军队，千万的战车马兵。因为战争的胜败不在乎这一个战车马兵，而在乎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使人得胜不是人的力量，而是上帝的能力。所以以利亚在世的时候乃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么但如今以利亚他已经升天了，那么以利沙留下来接续以利亚的职分，那么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以利亚他不尝死位而升天，那么圣经里面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是不尝死位而升天的。那么本来摩西本来也可以不尝死位而升天，但是呢因为摩西一时的疏忽击打磐石两下，结果呢他就要经历这个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他的不尝死位而升天，就预表着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的活着的圣徒，就是不尝死位而升天的活着的圣徒。那么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51节到52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51到52节，圣经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一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弟兄姊妹，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我们，那么这件奥秘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所以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睡觉，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死亡，而是呢都要改变。当耶稣基督复临之时，死了的人那么要首先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然后呢和活着的人一同变化升天。那么这个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3节到第18节。所以啊弟兄姊妹，在耶稣第二次复临之前，会有一批活着的圣徒，被称为末后的以利亚。他们是不尝死味而变化升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沙就把他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那么他捡起了以利亚掉落的这个衣服。弟兄姊妹，以利亚在升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衣服呢给掉下来了。那么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巧合掉下来，那么也不是以利亚他不小心掉下来，而是上帝故意把这个衣服留给以利沙。那么以利沙撕开了他自己的衣服，就表明他放弃了他原来的身份。那么同样的给我们的属灵教训呢，就是我们要撕破我们的旧人，撕破我们旧的衣服，把我们旧的性情给撕裂。那么捡起以利沙的这个外衣，就代表着他的一个新的身份，新的一个使命。那么也代表着以利沙从此以后要接续以利亚他的先知的职分。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以利沙在蒙召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呢就把他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所以以利沙接续了以利亚先知的职分。然后以利沙他用这个衣服来打水，然后呢约旦河的水从中间分开，那么以利沙他就走过去了。那么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他们看到之后呢，他们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为什么？因为以利沙像以利亚一样的行神迹，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神迹，都是把约旦河的水分开。所以以利沙他所行的这一个把水分开的这个神迹，就表明了他的一个身份，表明了他接续了以利亚先知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最后的一个神迹是把水分开，那么以利沙他第一个神迹也是把水分开。那么以利沙他所求的是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因此呢，以利沙他的事工 那么比以利亚多两倍。那么这个多两倍是怎么说呢？首先是圣经的记载不一样，就是圣经记载以利沙的这个篇幅比以利亚的篇幅几乎要多了两倍，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以利沙所预言的这个饥荒时长比以利亚所预言的这个饥荒呢要多两倍，因为以利亚他预言的是饥荒三年半，而以利沙呢是预言到饥荒七年，所以正好是两倍。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以利沙所行的这个神迹比以利亚多两倍。那么经过统计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一共行了十件神迹，而以利沙呢他一共行了二十件神迹，所以正好是两倍。那么我也把这个两倍的这个差别啊已经放到了文章的页面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呢可以看一看文章的这个页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他们要去寻找以利亚。弟兄姊妹，虽然先知门徒他们知道上帝要把以利亚给提去，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要提哪里去。那么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但是呢先知门徒他们却不听，结果他们打发了五十个人，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所以就证明了以利沙所讲的话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证据来证明以利沙他先知的职分。首先是第一个，用衣服打水，水分开。那么第二个，以利沙所讲的话是真的，不让他们去找，他们的确没有找着。那么下面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谈到了以利沙，他使伊利哥的水变得甘甜，变得健康。那么这个呢是以利沙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圣经在第十九节，圣经说，伊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耶利哥的水会如此的恶劣，因为按理来讲耶利哥的水以前应该是挺好的。那么有可能是亚哈作王的时候，那么重新修筑耶利哥的这个城墙和这个门栓，那么导致约书亚的咒诅就临到了耶利哥，所以可能这个咒诅呢也影响到了耶利哥的水源。那么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新瓶装盐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知道新瓶是干净的，新的干净的，没有装过任何东西的，代表洁净，代表干净，所以新瓶代表着洁净干净。那么盐呢，它也代表着洁净，盐不单是洁净，那么它也包括了立约，立约之盐，因为盐可以防腐，可以杀菌，所以因此的盐它也包含了洁净，同时盐也是立约之盐，因为祭物要加上盐，所以无论新瓶还是盐都是洁净的意思。那么倒在这个水里面就代表着这个水呢洁净了，但是啊却不是这个盐洁净的，而是上帝呢通过这一个礼节，那么洁净了这个水源。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倒空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成为新瓶装上盐，那么我们才能够洁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人心啊已经被罪的污秽 那么已经这个水啊已经被污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人心啊已经被罪给污秽了，所流出来的水那么是有毒的，而且呢是死亡的，并且我们这个果子也结不出来，果子都是未熟而落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也没有好行为，我们也没有信心和爱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啊被咒住了。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只能够啊倒空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瓶，然后呢把盐装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被上帝给洁净了，我们才能够发出甘甜的水，才能够结出啊这一个饱满的成熟的果子来。那么下面的23节到25节谈到了伊丽莎所行的第三个神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伊丽莎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伊丽莎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的童子啊，我们不要以为他是小孩子，不是的，童子是青年人。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吗？所罗门他祷告的时候啊，他说我是幼童。那么罗伯安咨询与他一同长大的这个少年人，那么这个少年人呢，在原文和这个童子是同一个字。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童子呢并不是说啊他是一个小孩子，不是的，而是一个成年人，而是一个青年人。所以无论是20岁到40岁，那么都可以被称为是童子。所以可见呢，他们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的没有礼貌，以至于他们现在甚至于敢公开的嘲笑上帝的先知。那么伊丽莎，那么他应该呢这个头发很少，或者是没有头发，或者是头发很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上去是什么意思啊？上去并不是上山啊，而是说像以利亚一样的升天吧。因为以利亚的升天已经传开了，所以呢这些童子啊，他们就拿这个方面来嘲笑，说秃头的上去吧，像以利亚一样的升天吧。那么倘若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话，那么就会削弱伊丽莎的影响力。那么以后伊丽莎的这个传讲信息也好，那么做什么工作也好，都会啊大大的削弱他的影响力。所以因此呢，伊丽莎被圣灵那么感动，就咒住了这些童子。有两个母熊，弟兄姊妹，母熊什么意思啊？就是带崽子的熊，还在奶崽子，所以被称为是母熊。那么奶崽子的熊呢是非常的啊暴躁的，所以啊就撕裂了他们中间的42个童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伊丽莎首先啊他上到了加密山，加密山是曾经伊利亚做改革工作的啊加密山。所以伊丽莎他首先来到了加密山，然后呢又回到了撒玛利亚开始他的职分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列王记下1章到2章，我们看到了先知以利亚和以色列王亚哈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以利亚和伊丽莎，伊丽莎接续了以利亚先知的职分。那么弟兄姊妹，也希望今天上帝的圣功后继有人呐。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看到亚哈谢王他没有求问你，反而求问外邦的巴利西卜。 以至于丧失了他的生命。不但丧失了今生的生命，也丧失了来生的永远的生命。就说啊，我们也看到，你使火车火马像旋风一样，接你忠心的先知以利亚升天，不尝死位而升天。就说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心的所想望的。就说啊，我们也看到，你以双倍的圣灵感动了以利沙，使他能够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职分。我们也祈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也赐下圣灵可以充满我们，将主你早雨的圣灵和晚雨的圣灵都能够大大的配降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也能够预备自己被圣灵所充满，能够完成主你给我们的工作和使命。当主你来的时候，使我们也能够安然得见主你的面。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